我想我们今天晚上了，我们就开始第七章。那今天晚上了，我们就先读第七章的上一半，就是从第一节到十三节。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在阶段的里面呢，就是在第七章的里面呢，乃是借着前面的第六章来开始的。我们在第六章那边读到十四节那边提到，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呢，你在这里叫我们看到我们如今我们不是在这个律法的底下，我们乃是我们与主联合我们乃是靠着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来带领我们，叫我们能够活出主那个生命，主的那个样式。我想呢，在第七章里面呢，头那十三节里面呢，我们看的时候，很明显的也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呢，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就是讲到就是我们就是脱离那个律法，就是因着我们与主那个联合，我们已经脱离那个律法就是然后呢从第七节到十三节了其实呢一到六节讲到第六节了应该是可以结束了，但是呢第七节了就是借着一个问题就是圣灵把我们更深的带进这些属灵的事的里面，叫我们知道这个律法叫我们知道那个罪跟律法的那个关系所以那我们先从第七章第一节开始这里就说到，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所以在这里就很明显第一节了，就是接上前面的第六章的那个十四节的这里就很就是说我们都已经不在律法的底下这里就是提到那些明白律法的人，那些对律法原则很清楚的人。我想在这里他一面呢保罗写这个罗马书，一面就是那些对那些针对那些这个犹大的犹太的信徒，另外呢这里也是指到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说的就是因为我们会有一个观念，律法乃是叫律法的意思就是叫人做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人做好但是呢在第七章前半部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人是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这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只能就是在主的那个生命的里面，就是我们藏在主的那个生命的里面，就是我们与主同死这个事实，然后呢我们同主复活，叫这个生命带领我们来胜过那个罪叫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活出主那个生命。所以在这里第一节就是提到就是提到这个律法是在人活着的时候才能够有那个约束的力量，所以当人死了这个律法 就失去了那个功用了啊。所以在这里第一节就是很清楚，讲到接见的事情就是律法对人的那个要求啊。当人活着的时候，律法是对人是有要求的，但是当那个人死了以后呢，律法就起不了任何的作用了。然后呢，在第二节跟到第四这个第四节这三节里面，就是讲到一个比喻，就是用一个女人跟丈夫的一个婚姻做一个比喻。我们都知道在上面第六章里面呢也用了一个比喻，就是用那个奴仆跟主人的那个关系，就是说明了我们如果让主在我们里面做主的话，我们成为我们让主来在我们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主的话我们就能够活出主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成为义的奴仆，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奴仆。在这里呢就提到这个用那个婚姻的那个比喻来说明一件的事情，就是就是在这里第二节这里提到，就是女人有了丈夫的时候，就是说明就是那个律法跟信徒的那个关系。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了，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就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这个律法对人的约束就是乃是就是当人当那个女人就是那个女人有了丈夫的时候，那个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她是没有不可以脱离那个丈夫的这里就很清楚说到那个女人就是指到那个信徒，那个丈夫就是指到那个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所以如果呢，他活着的时候，他是有一个约束，有一个法律在他们的身上是起了那个作用，他是不能归于别人的。如果呢，他归于别人呢，就是叫那个淫妇了除非呢，他的丈夫死了，他就可以脱离律法的那个约束。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约束的结束乃是当有一方死了，这个约束的这个功效就消失了。所以呢，如果呢那个丈夫死了，这个女人呢归于别人了，也不是淫妇。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说的那个别人呢，如果我们看下面，我们就知道这个第四节就是那从死里复活的，就是我们这就是乃是指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当这个律法就那个丈夫死了以后，那我们这个女人呢就可以嫁给另外一个人。就是说当这个我们脱离这个律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我们这个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我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但是我们知道在这里第三节提到丈夫死了这里我们知道丈夫就是指到那个律法，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律法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这个律法是不可能废去的，不可能死的。但是呢在第四节，保罗圣灵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虽然律法不能废去，虽然这个丈夫不能死，但是呢如果我们死了，那我们就能够归于别人，我们就能够归给基督了。 所以在这里说到了，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所以这里很清楚，很清楚告诉我们，这里是一个很关键的第四节，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这个就是说到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裂开了，他为我们死了，他钉十字架，他为我们死，因着他死，我们也在其中了，我们也死了，因着这个缘故啊，我们就能够归给别人了，我们就可以，所以我们就不再受这个律法的那个约束了，我们就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你就看到在这里说到那个归于，就是这个是很重要，就是如果我们不是顺着那个罪的权柄来活的话，那我们一定就是活在基督的那个生命的里面。所以在这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复活的生命就是要带领我们，我们不再受那个律法的那个约束，我们乃是活在一个新的生命里面，叫我们能够结果子，叫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叫那个荣耀归给神，所以叫我们那个果子叫我们给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只有这个生命才能结出那个果子，叫神能够悦纳，叫神能够喜悦。然后在第五节讲到就是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就是讲到我们那个所以在这个第五节就是讲到我们过去，这里是过去的，就是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就是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了，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所以你就看到这里有两种的果子，一种呢就是当我们与基督同死了以后，当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已经与主同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来管理我们，我们就能够结出好的果子，就是能够归给神。但是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当我们还属肉体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是给那个肉体来支配的，所以肉体叫我这个肢体来犯罪，我们就犯罪。所以呢，你就看到那个结局的乃是一个死亡的一个结果所以在第六节那边，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所以在这里提到那个心灵呢，这里是指到灵灵的那个新样所以我们既然呢在这个律法上因着我们与基督同死这样子的一个事实，所以呢我们呢现在不再受那个律法的那个捆绑，我们现在就已经脱离了这个律法了，所以叫我们我们能够服侍主，乃是因着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因着主那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就不按着那个这个遗文，不是按着外面的，按着那个字句来服侍主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看到就是说我们能够服侍主，不是凭着我们能够为主做什么，乃是说那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啊，所以我记得我们诗歌本有一首诗歌，就是303首，就是把你最好的献于主啊，就是把将你最好的献给主啊，献你灵清的力量啊，这个就是那个律，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些最好的，有一些有灵，我们献我们年轻的年轻力壮最好的时候，我们献给主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记得我从前高中我信主的时候，这首诗歌就是我们的团契的歌，每一次团契结束的以后就唱那首诗歌啊，我们就觉得哎呀，这首诗歌就是哇，把我最好的献给主。啊，献我年轻的力量，多豪迈！但是你会发现呢，律法就是意思就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能够靠着我们做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里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就是说在下面。所以呢，就是说你把你最好的在神的眼中，那个是不能成就神的那个工作，不能用这个来献给主，因为主所要的就是他的儿子。只有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把这个住在我们这个生命来服侍他，来献给他的时候，这样子神才能悦纳我们啊。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我们不能凭着我们这个人守律法能够来讨神的喜悦，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在下面你就看到第七节到十三节，就是说明这个律法跟那个罪那个关系，为什么人为什么人不能靠着那个律法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本来律法就是神的，是叫人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律法不止叫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律法常常阻挡人来到神的面前。这个问题是在哪里的？所以在这个第七章第七节到十三节那边讲得很清楚，讲到那个律法的功用，讲到罪与律法那个关系，叫人没有办法凭着这个律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第七节，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所以你读到第六节的时候大概就应该可以结束了，应该不需要有第七节到十三节。但是呢，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人的心思里面就有一个问题，那你这样子说了，就是那个律法就不好了嘛？律法就是罪了因为这些的问题都是因为律法所产生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借助这个问题呢，就开始了这个第二个部分了，就是第七节。这里说到是不是那个律法就是罪的？他这里很清楚说到，端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自合为罪了。所以呢，在这里很清楚看到，神把律法给人，乃是叫人知道什么叫罪。所以没有律法以前，人做了一些事情，他们不知道这个就是罪。但是因着有律法了，人就知道有一个标准。当他们做一些的事情，做一个动作，违反了这个标准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个就是罪了。所以你在这里看到，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自何为贪心呢？ 有时候呢，不一定说我们呢要做出一个动作来，这里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只是个心思里面的一个动作。只要这个跟神的那个性情啊不合的时候，是律法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就是罪了。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所以你发现了啊，就是罪就是趁着这个机会，就是叫人里面的那些不好的啊，那些属于肉体的东西，完全的这个啊发表出来了，就是说，因为诫命就是叫人说，哎，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呢，人里面有一个悖逆的天性，人啊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他们人里面就越想啊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你就发现了，就是这些的恶的欲，这些的里面的那个人的里面的那个问题啊，就完全的啊显出来了啊，因为没有律法啊，罪是死的，因为如果没有律法的时候，你所做的那些的事情，根本就是没有一个标准，人不知道这个就是一个一个罪，是犯罪。所以在那个时候你觉得好像做这个事情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那个时候罪对人来讲是死的，因为没有律法，就是没有个标准，人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就是一个罪，所以那个时候罪就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当然呢，你没有律法的时候，你就活在罪的里面，但是你都不知道，你以为你还是在一个对的光景，你以为你还是活的。但是呢，当诫命来到的时候这个罪就活过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从前呢这个罪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界限，所以那个罪在人的观念来讲，这个不算是罪。但是因着这个诫命，这个界限来的时候人就很清楚知道这个就是罪了。所以我们知道罪所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叫人死。所以这里说到我就死了。然后第十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所以在这里为什么一个活的诫命反而叫我们死。所以你就说诫命本来是好的。所以你看在十二节那边的那个诫命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诫命。所以在这里又就是保罗在这里说明，不是律法的问题，律法是好的。所以说在这里说那个律法不是一个罪，因为出于神的都不是罪的。如果是罪的，就不是出于神的。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叫我们看到这里就是那本来叫人活的那个好的良善的那个律法，怎么会叫我们死呢？所以十一节就在这里解释了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罪就是借着这个律法，就是叫人把人里面的那个，就是说有时候你叫人不要做一些的事情但是呢，因为人里面有一个罪的罪性，罪的生命在人的里面。如果你叫一个小孩子不要做一些的事情， 他就是越想去做这个事情，这个就是人里面的那个罪性。所以呢，就是你，所以你就看到啊，就是啊啊，这那个律法叫人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且呢，这个律法也带着一个审判啊，带着一个，所以呢，所以在这个情形的底下呢，人对着这样，在这样子一种的光景的底下，他啊，更啊，他的里面的那个生命啊，啊，更加的啊，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底下，他更加的啊那个啊啊犯罪。所以呢，所以你就看到了啊，为什么啊，你就看到那个罪是何等的可怕啊，罪叫人。里面呢，啊，最把一个人败坏了，所以你在这里就很清楚的啊，知道就是说啊，不是律法的问题，乃是那个罪。什么时候这个律法一沾上这个罪的时候，你就看到啊，他就啊把人的里面的那个啊罪的生命就是好啊。显出来，毫无保留的显露出来了，叫我们这个生命看到我们实在是一个败坏的，实在是一个无药可救的。所以你在这里就看到了，就是啊，十二节我刚才都提到，就是律法是圣洁的，不是律法的问题，诫命也是圣洁，是公义，是良善的。问题呢？乃是那个罪，我们在这里啊提到那个罪，不是说我们啊这个种树的那个罪，不是我们犯罪啊那个罪的行为，这里那个罪都是单数的，乃是指到我们罪的那个生命，我们罪，我们这个人的啊罪的那个本性啊那个罪性啊，所以我们那个罪的生命是多么的可怕。所以在十三节这里提到，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们死吗？啊，所以这里也提到一个问题，是不是那个律法叫我们死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断乎不是，是绝对是绝对不是，叫我们死的乃是罪。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啊，告诉我们啊，律法是好的，但是呢，什么时候呢？当律法当到一个罪人的手里面，在一个罪人的身上的时候，你就发现了这个好的就变成叫人败坏，叫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就在这里看到啊，这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实罪了。所以在这里啊，这一节就是特别说明了，就是啊，就是叫我们看到那个罪实在是非常的可怕啊，可以说是坏到一个极点。所以你就看到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恶极了。所以你就看到那个啊。罪因着那个诫命，就是因着那个罪的缘故啊，就是啊叫我们看到啊这个罪是非常的可恶，是非常的那个啊可怕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一面可以看到律法是叫人知道什么叫罪，叫人知罪，另外呢律法也是叫人看到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罪人，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软弱的人。虽然律法是好的，但是当律法到一个软弱的人的身上，这个好的律法却变成拦阻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为什么在第六章第七章一直的说到我们必须要与主 联合，我们常常要活在与主联合这个实际的里面，这样子我们才能把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活出来。因为呢，只有我们的生命与主连在一起的时候了，我们就能够经历那个同死的那个事实。因着同死，我们就脱离了律法；因着与主复活了，主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彰显出来，叫我们能够结果子归给神，也叫我们看到我们不能靠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天然的人一点的好处、一点的良善也没有。我们只能知道我们必须要在主的里面，我们才能结果子归给神。我想我先交通到这里。
第七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说：“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虽然没有现在那个，其实原来没有这个一个字，但是，好像有一点意思在里面发表。你说第六章里面已经把主耶稣客观的所已经做成的向我们表明而且到后来也用了。”按照常人的话也讲了，但好像在律法这个的点上，好像神借着保罗还有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因为好像还有两个难处放在那边。第一个，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救恩是在律法以外，但是正像弟兄刚才所交通，但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那个律法外面这个律法还是存在的，是一个 一点，而且律法的要求也永远不会改变，也就是说律法的原不在律法原则之下，但是对人的要求其实没有改变。那么另外呢，虽然第六章里面讲到旧人已经同定十字架，但是我们里面的肉体还在。其实如果要看别的书，好比加拉太书里面还是讲到肉体的情欲和灵里面的争执，所以说这个从主观经历上还是存在。那么这个难处是怎么样来解决？我想第七章里面特别讲了，就是怎么样不再真的在律法以下了。我记得过去有弟兄也提醒，当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混淆，到底律法好啊还是不好啊？到底一会儿说好，一会儿不好。那么圣经中有的时候会说纳律法，纳律法的时候是多数是指神的要求，神具体给人的要求或者是旧约的律法也好，或者怎样也好。那么律法如果本身可能重点是讲人按照律法的原则去做，就是靠自己来守外面的律法，那是两件事情。那或者说罪也好，刚刚弟兄讲罪一般可能说一样具体的罪，但是有的时候是讲到纳罪，纳罪就是罪行，就是我不知道何为罪。第七节我想纳罪是特别讲到罪行，像弟兄有的时候说信就是相信嘛，如果圣经纳信就是主要是讲真道，或者基督和纳基督都有一些的分别。我记得过去有弟兄有一年西岸聚会，弟兄特别是讲到怎么样在十字架上已经解决了，那么用到丈夫和妻子的比方。那么那个比方当时我一听，我觉得非常的阿闷，那也就是罗马书的说，本来是一个那个丈夫是好的，丈夫好像就是律法。那么这个丈夫叫你对你的要求也是高的，你不可以喝酒，你不可以怎么样，这都没有错，丈夫都是很好。但是很可惜，这个丈夫没有办法有能力让你能够来做到。但感谢主，然后呢死了，然后呢是我们现在嫁一个新的丈夫，那个丈夫就是基督。那基督不光对我们有要求很好，而且呢基督是他帮我们来达到，就在新约的原则里，不是我们做，是他能够做。我觉得非常阿闷。但是有一天我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我发觉问题来了。读加拉太书读到，我记得读到二章十九节的时候，他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是谁死了？我死了。那我想过去弟兄在有一次在现场聚会讲到那个例子的时候， 为什么觉得当中还有一些的缺口？那也就是说，第七章一开始第二、第三、第四节，丈夫是谁，女人是谁？那么他这里讲到，丈夫若死了，那么我们一般的观念觉得丈夫是律法，原来的丈夫是律法，然后现在的丈夫是基督。原来我们嫁给律法，律法那个虽然好，但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有这个能力的。但是他这里没说妻子死了，他这里说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那么我们到底是站在妻子一边，还是站在丈夫那一边？那么会有一个问题。那当时我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但是后来呢，我觉得也不需要解决了，因为弟兄们说，这个比喻表明嘛，契约的一方如果已经死了，那么就没有约束力了。反正就从这个点上，那里面还是有一点觉得，到底丈夫是谁，到底妻子谁，好像有点反过来。如果严格的从逻辑上来说讲不通。那么后来当然我没看出来，我也没多想那个问题。后来有其他弟兄有一个的解释，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的道理。那么就是说，这里是讲到丈夫若死了，那么那个丈夫，然后呢，我们后面是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归向别人。新的丈夫一定是耶稣基督，一定是基督，绝对没有问题。从我们死而复活，我们是站在妻子的地位上。但是原先的时候，他这里讲到是丈夫死了，那么这是顺着第六章旧人死了。那也许我有点阿们这样的看法，就是那个丈夫在我们得救之前，旧人是站在丈夫的地位上，人要做头，站在丈夫，律法可能可以站在另外一个地位上，但我们死而复活之后，新人正好相反，新人是站在妻子的地位上，然后基督是代表丈夫，好像逻辑上能够把这里能够解释通。我想因为看到了，所以就提出来。当然另外也有弟兄说怎么样把它平衡，说丈夫若死了，还这丈夫还是指律法，因为圣经不是说吗，如果在哥罗西书那些的字句都已经被定在上面了，然后加拉太是说我就着世界来说我已经被定在世上，就着我来说世界被定在世上，所以两面是通的。但是我想这个我个人是比较赞同那个丈夫若死了，还是指旧人。旧人跟新人正好换一个地位。旧人的时候，我们的旧人也许真是站在丈夫的地位上，但是死而复活倒过来，我们是站在女人的地位上。我觉得这样才能比较更清楚的解释清楚二节和三节。那么然后我是觉得不管第七章也好，前半部也好，我觉得第五节其实是非常重要。我觉得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或者因为我们在肉体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那我想他就把一个问题的根本表明清楚了。我们属肉体的时候，也就是说这里阐述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属肉体是指我们的本质，从生命上来说我们是在旧人，我们是在亚当的生命的里面，所以我们是属肉体的，这个是一个性质的问题。然后那因律法而产生的恶欲，这个恶是罪，就那因律法而产生的罪欲，也就是说罪是一种诠释，罪怎么样利用着我们是属肉体的这样一个生命的性质，然后呢借着律法来引动我们的肢体来做出这样一个罪的行为。而且产生了一个结果，那个律法我想不光是定罪的事情，因为罪我们是属肉体的生命，我们已经献给不义做奴仆了，最后罪一定能够达成这个目的。达成这个目的，在我想律法的管制，在律法的约束里，一个是律法的要求，对定罪的要求，你犯罪一定有这个结果，一定死亡。我想另外一个更可恶的，我想也是弟兄刚才分享的罪的可恶的一面，它不光是律法定罪，而且它利用了律法来引动人的罪，所以根本的原因因为在生命的问题上。那也就是说，我想罗马书七章 有些弟兄说是得救前的经历，有些弟兄说呢是得救后的经历。我想可能两个在我们的经历上可能都有可能都有可能适用。那么我想第五节就告诉我们一个现象。今天我们已经是律法已经没有约束力了，主耶稣因为做成的事情我们跟他联合已经没有约束力了，但是很可惜我们还自己有的时候去上了圈套，自己再去碰律法那件事情，自己已经是新人了还去把律法的原则用在我们身上，正好给罪这个权势达到了一个利用的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我想当讲到生命的时候属肉体，所以第六节我觉得它是我们今天按照灵的新样不按照遗文的旧样，我想里面的本质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新约乃是靠里面生命的管理而不是靠外面律法的原则。那其实当我读到这时我觉得不光跟我们今天有关，那在伊甸园的时候其实这个原则就已经在那边了。人根本的问题就是靠着神的生命还是靠着自己来守律法。我想这里面可恶的地方还不光是道德上是好像在罪的当中，就最可恶的地方就把人再次引到律法的原则下，把人再次引到伊甸园生命树以外的原则下。在这样一个生命中，我们已经在新的生命中我们还是用的旧的原则，最后还会同样的失败。那么第七节，那么说律法是不是不好呢？那么律法当然不是不好。那么他这里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因律法说不可其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我个人是觉得就我早期的时候觉得因为律法来了，我们知道律法来，如果没有律法人不知道神的要求。律法它本身的一个功用是把神的性情来发表出来，然后在以色列人身上，我想律法也有一个功用，让人就是我们活着不是靠地上的粮，我们活着是靠神的话，让人是学服在神律法的权柄下，最后一个民族带出了大家万国都是能够来服在神的权柄下。那么律法除了这个功用是要显出神的那个性情来之外，那么人看到了这样一个看到了这样一个好的性情，那这是神原来是要把他的性情表达出来，但非常可惜就是人去把这件事情领会错了。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当初看到神颁布律法，他们当然知道神颁布律法的要求都是对的，他们说我们能遵行，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错了，他们就觉得是要用律法的原则要用人自己去守律法这个外面的律法来达到。那么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另外当这里讲到神把他的性情发表出来，那么我原来就想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没有律法难道我就不知道是错吗？如果没有律法我要杀，如果一个人要杀人即使没有神颁布律法他还是大部分人还是知道是不可以杀人的，也就是除了有外面的律法，人里面罗马书开始也讲过人还有一个是非之心。那么所以有一天我会觉得这里面除了神借律法来告诉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借着律，我想也是借着律法把也是引到后面，如果没有律法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贪心到怎样的程度。那就是说如果不因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性，我不光能够让我们有个标准判断对还是错，是犯罪还是不犯罪，我不知道是何等罪性。那我就记得有一个现在是一个已经宣教士了，有一天在一个这个聚会上他碰到我，他跟我说他其实我信主很久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自己是罪人了。那我当初一个感觉，我说我相信你那个时候你没有知道，如果你真知道你是罪人那个时候你一定是信耶稣了，你当初知道那个罪你还只知道我常常有不好的思想，我常常这样，我说你还没有达到真的认识到何为罪，那个罪的可恶，罪到不到主耶稣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解决，我说你其实没有认识罪。那么我想这里就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我觉得后面就最可恶的地方，他说因为罪趁着机会，所以他说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想里面有一个原因，当然 没有律法，就没有这样一个来定罪的根据。当然罪好像也不能在人身上把人置于死地，对吧？但是我想在前面的罗马书五章也好，六章也好，你说没有律法，其实人吃了那果子死了。王弟兄是讲过，也就是说那死的事实还是在那边。所以我想这里没有律法，罪是死的，还不是指定罪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律法，罪没有办法得到可称之机。那么就是说当律法出来之后，当要求出来之后，神的要求本身是让人知道我们要活在神的要求之下。但是因为这个要求出来，人理解错了，人就觉得有要求出来，我就得靠我的办法去达到神的要求。这个是在律法的原则下，这就给罪完完全全的得到了一个可乘的机会。所以他这里讲到就是罪乘的机会，因为罪乘的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那么我们从一般人，就从不信的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像我过去听一个弟兄说，你现在要在一个房间里有一个插座，你叫小孩子，这很危险，不要去玩。你一走了，这个小孩子最感兴趣的整个这个房间的玩具就是这个插座，因为你叫他不要玩，那时候他里面的人的本性，我偏要就是玩这样的东西。我觉得过去有一个地方说叫人不要什么什么什么去钓那个下面的鱼，那个招牌一出来，钓鱼的人非常多。后来招牌没有写了，就没有那么多人钓鱼了。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就是叛逆的。哇，这是一个点。但是另外一个点，如果对我们今天已经得救的人来说，那也就是说一个得救的人一开始可能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但他得救之后，他觉得我一开始要去守神的要求，我应该是做一个对的人。但是当我们要去做的时候，我们往往当我想除非我们被对付，如果我们没对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出来，我们首先出来跑出来要去怎么去遵守神的，我们一定是用自己的办法去遵守的。如果除非被神对付，不然我们里面都不知道我们会这样，但我们一定会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我们要去努力，我们要去回报主的爱。当这样的话，我们这样一来做的时候，我们已经被带到肉体当中了，已经被带到要用律法的原则来成全神的目标了。那这个时候罪就很狡猾的用到了这个机会来，其实像他这里反复的说罪趁着机会，会罪趁着机会。所以我觉得这里你不妨可以适用没有得救的那个光景，但是也是可以适用在得救后的光景。那关键的我觉得还是生命的问题。今天我们是活在，我们已经得了新生命，我们仍然是活在旧生命的原则的下面，还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是支取了新生命的原则？我想这可能是罗马书七章给我们在应用上的一个提醒。
我也想交通一点我的，我读这一章，我是看也以他的标题，他说以婚姻做比方，所以第一章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呢，我觉得是个比方。比方呢，他就是说把一件比较复杂的事用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来表明。这它是怎么表明呢？它是用我们人人都熟悉的婚姻来表明的。所以在这里呢，第一节跟第三节里面有两个律法，那一个呢是 by law， 一个是 the law。 the law 呢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律法，如果然后 by law 呢是根据婚姻法，如果把它敞开来在第一节跟第三节的这个背景里面，这样我就觉得两个律法就不会在我们读上下文的时候一直打架了。那按婚姻法来说，如果丈夫跟妻子，如果你有第三方插进来，那当然就是各种，就是他第一节跟到第三节所讲的那种关系。然后呢，用这个关系把这个婚姻关系讲清楚了以后呢，保罗就进入了第四节到25节，那他来说明的是一种生命的问题，就说新人跟旧人，如果是在旧人底下呢，那旧人呢，律法的功用就是叫人知罪，如果你的旧人死了呢，那律法也就没有用了。如对新人来说，新人是属于基督的，你的主人就是基督，那就是你跟基督之间的关系了。所以我是 透过这样来看这个第七章的。
我记得弟兄的交通一点，关于这个罪，就是说在第十一节这句话，的确是讲了那个罪的一个很可证的一个地方。他读这一节的时候，就很让我们就自然的想起那个我们的始祖犯罪的时候。实际上罪的源头，再往上罪的话，就是撒旦了。我个人的理解的应该是这样，就是说他是藉着诫命来引诱我，并且杀了我。那在创世纪里头，始祖犯罪的时候，也就是藉着知识善恶树。我在当时呢，知识善恶树呈现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它是可喜悦的，也是可吃的，可悦人眼目的。所以我们始祖就因着这个撒旦的引诱而陷入了最终。那么他这里在上面第五节的时候还讲到那个因律法而生的恶欲。我们就从我们自己的这一个生的感觉之中呢，就是说这样一个机会，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身上有一个破口在那个地方，就是说我们自己想要去做什么。那这一点我觉得正是这一点指出来的。而且这个利诱这个两个字在我们这个新约里头常常用在，就是用在那个撒旦引诱夏娃的那个地方。那么这一点。第二个呢，我就觉得呢，就是说我很爱们弟兄交通的，就是说这个用在得救之前也好，用在得救之后也好，我觉得对我这样来说，我更重要的还是对我有点就是说帮助性的，我觉得还是用在我们已经得救的人身上，觉得至少在我们走天路的时候更有一个把握。因为在前面的时候前面几章都讲的，就是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我们脱离了罪的辖制，我们在律法上是死了，向着罪是死的，但是我们向着神在耶稣基督里是活的。那关键就是在这点，就是说我们人的时候，前面也交通到了，我们不是把那个罪给根除掉，那个罪还是在那个地方。那关键就是说，我们因着这个救恩来到耶稣基督里，与耶稣基督联合，神给了我们一个最大的释放，或者说得着一个最大的自由，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去做那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那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临到我们的话，那我们只能就是说那些不好的事，那个不愿意做的事，我们也不得不去做，因为我们是降服在罪的辖制之下。那到了这个地方呢以后呢，就神明显的摆在我们面前，就是两条路，你不当做的，你是不是就是你去持守着你不去做的这个原则。你如果是不当做的，你反过来你还心里有这种私欲，或者有这种恶欲的话，牵动起来只会让那个罪在你身上又活过来的这个感觉。所以说我觉得这点就是很重要。那这个在什么地方呢？不是我们去做，乃是就是说，就是在第六节后半段的时候呢，就是按照心灵的新样，而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那遗文就是字句，这三个就是心。我想我是交通这一点。
我想这一章的上半主要的就用着那个比如讲一件事情。刚才大家研究那个丈夫究竟是律法了还是救人呢？我想主要的这个比如的重点就是指出一点，律法的功用能够用出来的时候是用在活的人身上，对死的人没办法有发生什么作用。好像一个犯法的人，如果你知道他犯了大罪，一定要抓回来来定罪。但是他在外面死了，如果死了，那追究也没有用啊！你判他什么死刑？他人都死了，就根本 不是他没有罪，但是不能够 发出什么作用。所以 我想这一章，因为第一句这一有一点关键的，他说 他现在 要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他是写给在罗马哪里信主的犹太人讲的，那些犹太人都是谨守律法的，可能他们在，当然他们已经信了主，但是他们的观念里面那个律法的功用应该是没有，因为主说律法一点都不能废去啊，他来不是要废去律法，要成全，所以他就觉得可能这一些人依着思想里边还有一点的在这一方面有些困扰啊，律法还是有功用了，我们还是要守律法，是不是到那个地步我们不知道，但是主要保罗在这里指明一件事情，第四节也是一个关键啊，这样说，你们这座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怎么样这座基督的身体在，因为基督在当时的那个情形下，他是给定罪的，已经追人把他判了死刑了，他在哪里死了？我们信主的时候，不管你欢迎不欢迎，你那个事实上，好像第五章哪里讲的，是归于他的死，而且在第五章你留意的，一同埋葬。埋葬的人是死透了的人，不可能还活的，所以与基督同死，与基督一同埋葬，就是完全在哪里是一个死人的时候，律法的追究，换句话说，神对罪的追讨就停在哪里了。有一首诗歌也是这样啊，公义，神的公义到追讨的时候，追到什么地方？追到十字架上，他的儿子在哪里啊？担当我们的罪已经死了，所以那个不再发生什么效用。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个，我们跟主同时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福气。好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信主。重生有新的生命，第五章也是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都很注重讲得胜，但是我觉得最大的福气就是与基督同死，我们死了，对于以前那些在我们身上容易发动的那个肉体也好，救人的那个爱好也好，对这一切如果你认定你就是已经死了，所以在加拉太书那个重点还是我们已经死了，我们这个人不死透的话，好多时候就是这样，罪在我们身上就有那个发动的机会。我想这个是一个重点，在这一章所要讲的我是看见这个。
我们读到第七章的时候，我实在愿意和弟兄姊妹们注意到这一个点，因为第七章不是独立的一章，它仍然是跟着上边的所交通过的那些内容一直一直发展出来的。你从第七章里头，你不单是看见那个与主同死同活的这一个点，你也第七章里边，你也看到第五章里边所说到的 一个人犯罪就众人都死了，一个人称义，就所有的人都得称为义的，那个是又连接起来的。那所以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好像保罗把第六章里头说到与主同死，与主联合的这一件事情，来说出了主已经替我们做好了一切在救赎里边要有的事情。那所以不是说你既然承受了这个救赎，你就可以去犯罪，你就或甚至是可以以犯罪显明你所承受的恩典更多。他说这个话是根本不成立的。但是这个就是里头的话，只是回答这些人的疑问。但是从他的回答的里头呢，就引出了与主联合的一个实际。那个实际是什么呢？是从了结了在神面前的那个审判，而接受复活的生命，而活在主的面前，然后就引出一个事实，那个就是以基督的生命做生命，也就是说以基督为主来做我们生活的那个指导。那个结果呢，就带出六章末了的那个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永生。那他已经把那个事情呢，从与主联合的这个点上来带到一个完满的结局了。但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呢，对我们今天这些人来说，我们也许能接得下来。但是对犹太人来说呢，他们觉得还是有难处。那个难处是什么？就是律法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结局。他是看到律法的结局，他不是看见律法得着满足。他是好像他们是着眼点是着眼在哦，如果这样一来的话，那律法根本就没有效用了，根本就不需要了。现在固然不需要，从前在旧约的日子里头呢，那个需要也都是虚假的。所以我们在旧约里头做了那么许许多多，我们到现在就听说你非要接受主耶稣基督不可，那这也是等于零了。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呢，就很明显的来说明这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正好就是刚才王师母所点出的那一点，所以基本上就用不着像正解弟兄刚才所提到，有一些弟兄看这个是谁呢，这个是谁呢，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因为在这段话里头很显然的就是说，我对你明白律法的人来说这些话，那完全是从律法那个功用上面来显明那个结果。律法的那个功用就是说，你活着的时候律法就管你，你死了的律法就停止了它的作用了。那就是那么简单的来点明这样的一个事实，而不是把它放到具体人的身上来去表达这个。因为放在具体人的身上来表达的话，有一句话马上我们觉得很难解说了。哪里解说呢？你说这个人，这个做丈夫的是谁啊？是我们嘛？ 这个丈夫们就是律法嘛，那么这个那个妻子就是我们这些人嘛。那现在问你，你那个妻子怎么死的呢？对不起，你那个丈夫怎么死的呢？那我们就留意到那句话了，这种基督的身体，我们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是借着基督的死，叫我们对律法来说，我们也就是死的，不是律法死，是我们这个人死。严格说起来，就是如果你一定要把具体人摆上来的时候，实在在这里说出来的是，死了的那个是妻子，而不是丈夫。但是这样讲，他不是说那个事情，他是说那个作用，他是借着律法的那个作用来表达。那如果丈夫没死，妻子转嫁，那这个律法上是定罪的。那所以呢，所以是这个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是丈夫死了呢，妻子再嫁呢，他一点难处都没有。那这个是律法的那个功用，律法在那里给人看到一条准确的路，你这样走，你这样做，你就做得对，你不这样走，你不像这样做，你就做得不对。那律法就产生那个功用，是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样子。那但是现在呢，救赎的恩典就是说，借着基督的死，那就是基督与主联，六章里面所提到与主联合的这一个事情。那你既然与主联合了，主的身体当时接受死的这个事实，我们也就在那里死了。那谁死死呢？不是律法死，律法没死，律法还在那里。主钉十字架以后，还有很多人给钉十字架。说那律法来，再按照律法来说呢，律法没死，死的是呢那个给律法定罪的人。那他感谢我们的神，是保罗在这里就说到，从律法的功用上面来说，如果一个人他已经给律法定罪，定了死罪也执行了，那个律法就不能再在他身上有什么功用了。就像我们的有一个诗歌里头说的，我们的神，大概刚才王师母说的这首诗歌，一个是指那一首，我们的手不能不义，在基督的身上定了罪，又在我们身上再定罪。丢血薄饼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会唱到一首这样的诗，那就和这里头所说的那个事情上是有点关系的了。那问题就来了，当然你说从律法的功用上面来说，我们与主同死，律法就不能再要求我们了，我们就不再根据律法的要求到神的面前来了。因为我们与主同死的时候，但是不是只是同在同死里，我们也与他同活。那所以在这所以上面就说出了两件事情是非常严肃的。头一件事情说，你要是跟随律法行，你跟随律法的话呢，我弟兄姊妹你注意，你就光是从字句你就知道了。第五节那里是不是第五节？是第五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肉体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这是一个事实。但我们既然在与我们的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 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样子，不按照遗文的旧样。弟兄姊妹，你留意到了，这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个第五节，再叫回到地，再回到地，再回到第第三节的，特别注意那个末了，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那丢子们，你看到两个地方就说到结果子，一个是结果子给神，一个是结果子至死到死，结出果，结成死亡的果子。那这个从结局上面来，从结局上面来说的，也说出了两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事情。如果你要根据律法，你要按照律法的话，行，你可以做，但是那个结果呢，你是一定是给律法定罪，定罪的结果就是死亡。但是感谢神，因着与主联合的缘故，那么律法的那个要求在主的死的身上已经满足了，他就不能再在我们身上再有要求了。那所以但是不但是不停在这里，如果停在这里的话呢，我们也是很苦恼。但是感谢神，救赎的恩典不但是与主同死，也是与主同活。所以就与主同活的那个事情，就是我们接受了生命，借着基督做我们的生命这件事情，我们向神活着，那接触了那个果子，就是满足神的心思。那这个他，所以开头的这一段话，他圣灵用的保罗是非常明显的在那里去说明，你要很看重律法的话，那我就用律法的功用来和你们说清楚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解决问题都没有呢？那如果他们真知道神的救赎的那个实际的话呢，再没有什么问题了。同时满足了神的律法的要求，同活是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那你还有什么别的？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再加上去呢？但是人的思想是转得很快的。马上犹太人，或者不说一定是犹太人，心思看重律法的人，他马上就心思里头就转一个圈，就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出来。那什么新的问题呢？那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律法就成了罪人咯，律法就成了一个罪的因素咯，因为没有律法我们就一定死，有了律法我们就一定死，没有律法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活。当然这个话不能这样说，没有律法，如果有基督，我们是在神面前活。但是你如果只是单纯是现在那个律法这个范围，你说没有律法我们就活，有律法我们就死，那这样说起来，那个律法本身就是一个罪了。那这个就是那个思想，那种心思的那一个出发点。但是这个不是最起初的出发点。最起初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律法从哪来的？好，这个问题就大了。那律法从哪来的？律法从神来的。那是神把律法给我们， 现在律法是把我们带到死地，那弟兄姊妹你就看到那个问题就很严肃的多了。不但是律法本身是有问题，连发出律法的那个的更是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这里所提到的那个问题是非常非常的严肃的那个问题。但是圣灵经用着保罗说的话是说的非常的明确，他说断乎不是。怎么是断乎不是呢？因为不是律法定我们死，是律法给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是要死。那这就回到一个问题上了，因为在第五章的时候已经说到了，律法没来的时候死亡已经出现了嘛。你看到死亡已经出现，就是说有律法没有律法跟死亡没有关系，这个事情本身不能牵在一起的。但事实上呢，叫人在心思里面接触那个死亡的根源的时候，好像脱不出那个律法的那个功用。那这个事情怎么来把它说得清楚呢？你说得不清楚，那叫人死的那个原因就是律法，而律法起源就是神的自己，那这结果呢，那是神叫人死。弟兄姊妹们，从表面上来看问题是完全是这个样，但弟兄姊妹感谢我们的神，借着圣灵的透过保罗向我们的解说，又把我们带回到分别是善恶树和生命树的那段历史里头去。我们留意到当时有律法没有？当然没有。但是神在那里说了一个事情，你们不能吃这个，你吃这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个结果就是你们要吃。那但是这个不是当时的律法，这只是神说出一个法则在那里。那么结果呢，人就吃了，亚当就吃了，那死的那个事情就从那里发生了。但是这个死是根据什么呢？不是根据律法，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一个事实，那个事实就是拒绝神。那就是圣经一直从旧约到新约里头明显的隐藏的说出，人在神面前一个最大的那个罪乃是那个不信嘛。不是说你做了多少事不当做的事，那个你做了多少不当做的事，那个是犯罪生命引出来的那一个结果。但是个问题就是说，问题是说这许许多多的给引出来的行为是为什么会来，是根据什么出来，那就回到那个犯罪犯罪生命的问题了。那这个犯罪的生命那个事实是怎么一回事呢？你就没办法忘记那个分别善恶树的那一个原因了。那所以那个死乃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引出来的结局。而但是没有律法的时候呢，人要不要死呢？还是死啊。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死，亚当大概晓得，该隐大概就不一定晓得。 那该隐的子孙的大概也还不会晓得，反正知道哦，我们活到这把年纪，我们要死了。那为什么死呢？亚当知道，他做了一个事情，那个事情把死带进来，但是他的子孙不一定知道，他只知道一个死的事实，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刺下来。那就是回到第五章里面所提到的，没有律法的时候，蛇还是在那里做了王。那等到人给等到神给人打开那个回转到神面前去的路的时候，神就指出一个，喏，你们是因着分别孝树上的果子把你们带到一个地步，完全的与神相悖的。现在你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有你按照律法来活了，你活去律法里面所要求的，你们在神面前就可以蒙纪念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分别善恶树上果子所结出来那个正觉弟兄刚才很重的一直提的那个罪性的问题啊，我们用鲁文普通的话来说啊，就是那个犯罪的生命的问题，是那个犯罪的生命叫你没有办法能答应律法的要求，那结果呢，你就给律法定罪了。给律法定罪的好像以为是律法定我死，原来不是，原来是我那个犯罪的生命根本就已经是把我放在死地。但是感谢神，借着救赎的恩典，我们与主联合，主就把我们从那个该站的那个死地挪了出来。怎么挪出来的呢？他自己用他本身来做我们的赎价，去满足神律法的要求。那因此基督的死，那基督为什么死呢？就是他用他自己作为代价来替我们，来为我们去满足了那个律法的要求。那律法对一切带着罪的人的结局就是死。感谢主。所以借着基督的身体，我们对律法是死了。律法对我们来说，它不能再起任何的功用了，因为我们已经借着我们的主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虽然我们实际上面我们还是有我们的那个肉体和那个犯罪的天性的影响，还是不能完全的脱离那个罪的那个沾染，但是呢，我第七章就给我们看到一件事了。那一件事情正好是回答，不是回答，是说明约翰一书第三章里边所说的那个话。那说那里头就说到说，有神儿子生命呢就不犯罪了。那我们都是有神生命的了，那我们还会不会犯罪呢？事实上我们承认，我们也常常会有许多的软弱失败，甚至是跌倒。但是跟第七章里面所提到的那个事情呢，是完全不一样的。第六章里头的事情就是说，没有律法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受约束，我们喜欢做什么都做什么。但是有了律法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但是知道不能做，跟你能不能不能做是两件事情。那所以在律法的底下，人 犯罪的那个光景完全没有任何的变动，所以我们要是回到那个摩西五经里面去看到那个神给他们的那个献祭的安排，我们就很清楚知道，燔祭的火固然是一天到晚，一天24小时不熄灭的在那里，但是那个赎罪祭和赎愆祭呢，天天也不停止的在那里烧。那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人在律法的底下是知道这样神就讨神的喜悦，但是我做不来啊。这个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就在那个我们犯罪那个生命，也就是我们那个所谓罪性的那个问题了。今天中午的时候，我看26台以前，以前那么就看到那个金先生话有说的，今天他们正好。刚好是因为过年，所以就又说那个运气的问题了。那么那个主持人就请了3家不同样的，都算是玄家的首领了。一个是讲那个天干地支，就是这个叫什么观星学的，一个是我都忘掉了他们，一个是反正是计算那些吉凶的吉凶的，那就3个不同的那一个那种内容的那个的领袖们在那里谈，他们当然个人有个人的话。说出来，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那个共同点是什么呢？那共同点就是说，人本身可以去改变他的命运。因为今天是水火相冲，说你怎么来解决那个水火相冲？你要这样处理，那你就可以解决了。如果你要运气好，你就按照这个水火相冲会发生的什么，你就根据他那个来走，那你就发大财了。那不管他怎么说了，那就回到一个点上，靠你自己。但是感谢神，我们一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那个事实就是说，只有与主联合，我们才能解决那个问题，不然的话，有律法或是没有律法，都没有降低我们犯罪的那个冲动。所以弟兄们就说到了，律法是叫你知道什么是罪，但是律法不能叫你不犯罪。但是感谢我们的神，救恩是什么呢？救恩是叫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什么是罪，并且是救恩也给我们一个可能性，可以不犯罪，最低限度是少犯罪。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办法能在这个时间里边完全被带到一点软弱都没有的这样的地步，但是我们确实常常经历罪的诱惑在那里有活动的时候，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力量帮助我们去对抗那个罪的诱惑，或者说拒绝那个罪的诱惑，或者并且胜过他。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这就在第7章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很显然的看到这一个。 最低限度给我们很清楚看到，你从最从律法的功用上面，我们看到与主联合的这一件事情，解决了我们和神中间一切的问题。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按照与主联合的那一个引领，是活在让主做主的这个实际的里边的时候呢，那么一切罪的诱惑，它不能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那个活动的地位。那这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的。那因此，那里说到啊，他们就有人提出来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律法叫人死了，那律法那个罪啊，是比任何的罪的更重要了。圣灵借着保罗说的话就那么清楚，断然不是，当然不是，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律法是给我们看见你到神面前就是路，但是律法没有给我们到神面前去的方法。但感谢神，与主联合，神的救赎的这个方法，不单是叫我们看见到神面前去的路，并且也成为那个到神面前去的方法。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啊！因为在罗马书的里头，如果我们对于救恩的这一个问题，有许许多多心思上的难处，圣灵都借着保罗的交通把我们带出那些限制和捆绑的里头，我们实在感谢神。